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六课，题目：马其顿和希腊的教会。马其顿和希腊的教会，在教会的历史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因为把福音传到非犹太人的民族中间，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要不要像犹太人的基督徒一样，按照他们的宗教背景要行割礼，要禁止一些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那么这些问题就带到耶路撒冷去开会讨论。在那个开会里面，我们感觉神自己做工，圣灵说，圣灵决定。所以他们讨论的议案很简单的，平常我们认为这个已决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信出和学。那么好多人就按照这个字面，所以叫许多的民族信徒同样的要遵守这一句话。但是有一句话却是很多人所忽略的，那就是在第二十八节，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重要的，不要把重担放在外邦还是非犹太人基督徒身上。换句话说，如果犹太人觉得能做的，但是外邦的基督徒不一定能做得到的，就不要加给他们，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好多时候解释圣经不注意到这个原则，因此把难担的重担一直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还要别人来做，那这是在传福音的历史上常常发生一个误会而冲突，甚至拦阻传福音的工作。那么这次耶路撒冷的聚会已决案原则就是说，不要把别的重担加在非犹太人的信徒身上。当然淫乱是不可以的，拜偶像也不可以的，吃祭偶像的物能不能呢？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就有详细的谈到。我现在跟各位要谈到马其顿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论到保罗本来决定要往东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他，所以在那一个事情，圣灵就给保罗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来呼召他，来向他呼求说，你过来帮助我们。结果保罗经过祷告，知道这是圣灵要他往欧洲去传福音，所以他就顺服了，就到了欧洲去。马其顿就是在希腊的北边，这个马其顿其实是一个省份的名字，里面包括菲律宾、帖撒罗尼迦等等。我们常常以为马其顿不过是一个地名，其实是省份的名称，里面很多的县还是府还是州还是这个其他地方。 那么马其顿的教会到底怎么样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坐船到了这个菲律比的时候，那么这个城因为是罗马驻兵的一个城，也是一个商业的城，那保罗在安息的时候就出到城门，到了河边，因为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在开始对马其顿闯福音的工作以前，他先祷告，到了以后他还没有开始工作，他求主指示他当怎么做。结果呢，在哪里有人聚会，一般的姊妹在哪边聚会，那么保罗就对他们讲道。这个女人是小亚细亚来的推雅推拉城里的一个姊妹，那么他们就在那里讲道。讲道的时候，保罗在这里特别叫使路加记载，是上帝开到他的心，上帝开他的心，主就开到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里很重要，传福音跟另外的民族不是靠你的口才、你的本事，不是靠着你的感动力，乃是上帝主自己开到人的心，叫人明白。所以结果呢，这个利底亚卖布的女人就信主，她和她全家就信了。这是马其顿第一个教会，也就是菲律比城里面的第一个教会。那么当保罗带领这个家庭信主以后，他就开始继续在菲律比的城传福音。当他在城里传福音的时候，忽然间遇见一个被鬼附的人在后面喊叫，他说这是一个奉耶稣，这是一个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在第十七节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可是保罗不要他讲，因为鬼讲话有时候讲得对，有时候讲不对，鬼讲鬼话。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鬼对我们讲的几句话是对的，我们就很喜欢鬼替我们做见证，不需要。鬼会讲的对的话，也会讲不对的话，所以保罗就责备他。不但保罗不要他的见证，保罗也要拯救这一个被鬼附的女人，所以他就奉耶稣的名叫这个鬼从这个女人身上出去。保罗靠圣灵的能力奉耶稣的名赶鬼，道理这是一件好事啊。可是这个女人的主人看见得利的机会失掉了，所以就来捉拿保罗。你看，人要得利，不要人的生命，这是人类一件最残忍的事，要钱财，不要人的性命。那么因此呢，这个女孩子的主人相当有势力，所以就把保罗捉拿交给当地的官，放在监牢里面。那么保罗在监牢里面呢怎么样呢？就受鞭打。保罗在监牢里面受了很多的刑罚，不是因为犯罪，那是因为传耶稣。保罗就在监牢里面祷告参事，神就做了奇妙的工作。接着保罗到监牢去做受苦的事情，就带领管监牢的一家人信了耶稣，这是很奇妙的。假如保罗没有进监牢，这个管监牢的人恐怕永远没有机会听见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教会就因此建立起来。这个教会不但有一个妇女信耶稣，管监牢人信耶稣，还有其他的人也信了耶稣，因此菲律比的教会就这样的建立起来。我们看到菲律比书 保罗写个腓立比书，也是经过差不多十多年以后才写的。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特别强调单传耶稣基督，无论什么动机我不管，要紧的基督的名被传开，这是最重要的。保罗又谈到基督是值得高举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当高举基督，敬拜基督。另外保罗在腓立比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为人要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感动指示的去行，怎样我们要天天战战兢兢做成我们日常生活得救的功夫。然后保罗又提到我们信徒活在世上要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且特别要经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活在世界上是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来胜过试探，胜过罪恶的权势，胜过肉体的情欲等等，而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我们基督徒就一个真的喜乐的生命，喜乐的生活就成为众人的祝福。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他们不但领受救恩，他们也懂得怎么支持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保罗特别谢谢腓立比教会常纪念他的需要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领受主的恩典蒙恩得救，我们要纪念神的仆人在传福音上所要做的。也可以说腓立比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们领受救恩也支持传福音的工作，把主的救恩带到别的地方。我刚才提过马其顿的教会除了腓立比以外也有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也知道哪边一带的情形，也好像腓立比一样有很多犹太人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保罗是在患难里面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但是他知道一件事，主看中了他，把传福音的证托付给他，所以他无论怎么危险他还是忠心传福音。因此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很多信徒蒙恩得救以后也受到很大的逼迫，保罗就写信劝勉他们不要怕，我们要靠主的恩典忠心传福音。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跟我们看见建立教会需要仰望主忠心去做，尽我们所能的去做，不要因为环境而停断传福音的工作。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希腊的教会。所谓希腊的教会，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7章、18章里面。希腊的教会是包括雅典跟哥林多，咱们圣经里面能够看到的就是雅典跟哥林多。雅典是希腊哲学思想的发源地，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家，从他们的想象力里面想出许多神话，想出许多哲学的理论。当时有简单的两派，一个是洛天派，一个是苦行派。在这个行传第18章第18节里面说，有伊皮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伊庇古罗在原来的意思，还是说原来的名字，那就是享乐主义的人。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享受，以享受当作人生的目标。我们人一旦要快快乐乐的享尽各种的快乐，所以是主张快乐至上。他们也主张多神论，他们认为神跟人差不多一样的，所以常常又想出一些半神半人的那一种偶像，还是神话里面的鬼怪，那么常常有神人发生性关系的那一些理论，这也是他们放纵情欲的生活的一种。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目的若不享受，那是糊涂的事。那么斯多亚派呢，他是另外一派的这个哲学思想，他们虽然也是多神论，他们认为神的能力充满在万物之中，而借着这充满的能力，神创造自然界，也支持自然界。神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跟他们这种的理性的神一个名称，在希腊文里面讲做 Logos，Logos，L-O-G-O-S。那么这种就是后来产生一个希腊里面所一直谈到的道，我们中文翻成道，这个 logos 这个道。但是这个道呢，就是认为我们一定要服于自然律，神在自然界所定的律。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服律，不然自然律道德律各种要服从，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可以放纵，要严格的对付我们自己，叫我们过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这就是苦行派虐待自己苦行派的思想。在雅典还是希腊，除了这两派的哲学思想影响人的日常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外，我们也看到在雅典有一个神叫做未识之神，就是不认识的上帝。这个有一点像我们中国人在中元节祭鬼的时候，我们常会说一句话，这个鬼我有请的一来，没有请的一来，我知道的一来，不知道一来。很多人常常对所敬拜的对象莫名其妙，希腊人也是这样，他们认为敬拜很多的神明大概还不够，还不够周到，所以就弄一个我不认识的神，你也来我也拜你。保罗到了希腊，看见这些所谓很有智慧哲学很高的希腊人这么糊涂，不认识的也拜，所以保罗就借这个题目给他们介绍，你们不认识的神，我现在告诉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是活的神，不是死的，不是人想现出来，不是人造的，乃是他创造万有，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还要悔改，因为过去我们所敬拜的错误了，人所雕刻的偶像是假的，我们应该立气立气。在保罗看见希腊人的两种人生哲学造成生活的混乱痛苦罪恶，保罗也看见他们有敬拜不认识的神，所以保罗除了介绍对的真神以外，他也告诉当时的希腊人，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应该敬拜，所以他在这里传递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 那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到的，保罗在希腊传福音的时候，他开始想用希腊的哲学给他们讲，所以他也引用他们的诗句，因为希腊好多的神哲学理论用诗词写的。他们以为保罗也不过是希腊哲学家里面的一位，也不过讲讲哲学，所以他们就谈谈说说，不能很认真的来思考保罗所介绍的救恩。后来保罗就决定了这个态度要改变，单传讲耶稣基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跟人家谈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谈谈一些哲学思想，把基督教的真理哲学化了，其实那不会得到应有的果效。在雅典，无论是雅典还是哥林多，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也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这边的犹太教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希腊跟犹太混合的思想在里面。他们是敬虔，但是他们也很多附属于世界，还是说这个希腊这些思想的生活，但是他们最需要的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保罗就到哥林多去了，哥林多距离雅典不是很远的路，大概不到150公里，假如开车2.5小时3个小时就可以到的。哥林多也是一个港口，哥林多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在希腊文这个 Corinth 哥林多原来的意思就是红灯区啊，妓女的地方。在那个城市里面，因为是商业区，所以各种的人都有，各个民族都有人来这里做生意。在那里也有一种的很特别的情形，就是人如果有个什么哲学主张什么理论，他可以在这一个买卖的市场哪里做了一个台，他在那边讲，那么讲的人家如果听得高兴就给他一点钱，不高兴就走掉了。保罗到哥林多，他不愿意自己也像是那些讲哲学讲故事要靠人家给他钱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他自己到这个一个信徒的家里去支帐篷，他不愿意在讲道以后有人丢钱给他。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特别提到这件事，他是靠帐篷支帐篷度生活。可是今天有很多人误会，不拿教会的薪水，他说我要向保罗支帐篷，其实那有特许的当地的背景。当保罗把耶稣的救恩传给哥林多的人，很多人相信，各种各样的相信，有学问的有地位的信了耶稣。可是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仍然有问题的，因为那些旧的生活习惯观念还没有改变，所以他们到了教会以后也有纷争接档的事，这是当时民主社会所很普通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教会里面就不能有这样纷争接档的事。另外一个，在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发现他们有淫乱的事情，这是因为受到哥林多社会道德的影响，在当地有人如果跟继母发生关系，还是不结婚发生性关系，很普通的。但是信了耶稣就应当圣洁，特别身体圣洁，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都特别提到我们身体要洁净，因为身体是上帝的殿。哥林多的人很聪明，很多的恩赐，因此就产生恩赐上的比较 他是彼此轻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论到最大的恩赐是爱，如果没有爱，许多的恩赐都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在那里保罗也特别谈到敬拜的问题，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假神、拜希腊的神，常常有许多混乱的事，特别在他们聚会敬拜偶像的时候有宴会，常常在那个宴会里面他们会醉酒大吃大喝，那么做许多很可怕的事情。我到哥林多的时候，我听他们说当时他们拜偶像有一种比赛吃东西，你能够吃3公斤，我吃4公斤，这样吃弱了吃什么，那么怎么比赛法呢？他们吃到饱饱不能再吃下去，但是还要再去吃，所以他们就用一个这个鸡毛啊还是鸭毛放在这个喉咙里面，把它弄得里面都吐出来了，然后再吃，这样的跟人家比赛，那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么保罗看到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还有这个现象，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就说你们不要这么乱，要吃在家里先吃饱了然后来，千万不要再吃圣餐的时候向外邦的人拜偶像，那么乱七八糟的啊，这是有社会的背景。那么在恩赐上保罗也特别讲到一件，就是第14章里面提的，今天很多人误解以为女人不可教导人，其实不是，当时哥林多的社会很多人之前他有口才讲就随便讲，不管他有没有学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对女人所说的是叫他们要先学好然后才教训人，假如没有学好先在家里先学好，不但是女人就是男人如果没有学好也不要随便教训人。所以很多人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有不懂得当地的背景，就欺负女人说女人不可以讲道不可以教训人。哥林多的教会这样的建立起来，特别要知道复活的问题，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谈到复活的真理，复活的真理解决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的目的盼望，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怎么样不是很重要，我们要得着复活的身体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传到那里有这样好的见证，我们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看见就会传到欧洲的情形，虽然有许多不同的哲学思想，但是还是基督耶稣的道理是最宝贵，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